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将以粤语诵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我现在被焦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圣经一段读笔，愿天父赐福读祂话语而且切实遵行的信徒。圣经以多人读毕，愿天父赐福给读他话语并且确实遵行的人。有些基督徒喜欢用第七节的内容是刻在他们的墓碑上，作为一个美好基督徒人生的总结。身为基督徒，这个是否你的人生目标呢？最终点自由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和传承给下一代呢？有些基督徒喜欢用第七节的内容刻在墓碑上，作为一个美好基督徒人生的终结。身为基督徒，这是否你的人生目标呢？最终怎样得到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和传承给下一代呢？今天的讲员是长老会穆恩堂黎庆贤传道，讲题是留下什么给下一代，由朱晓允执事传译。今天的讲员是长老会穆恩堂黎庆贤传道，讲题是留下什么给下一代，恭请黎传道。
牧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牧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日我想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我想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有一日，当我哋离开呢个世界，我哋究竟会留低啲乜嘢俾下一代咧？
那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个世上，那我们究竟会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呢？
有些人留下物业，有些人留下金钱，有些人留下事业，亦有些人留下名声和成就。
那有些人他们就留下他们的房产，有些人就留下金钱，有些人留下他们的事业，有些就留下他们的名声和成就。
但圣经提醒我们，真正影响下一代最深的，往往不是我们留低啲几多嘅嘢俾佢哋。
那但是圣经呢，他就提醒我们，我们真正影响下一代最深的，往往不是我们曾经拥有什么，
而系我哋点样活过。
而是我们这一生，我们怎么活过来？
诺贝尔曾经因为发明炸药。
那诺贝尔呢？因为曾经他发明了炸药。
当时人哋一提到佢嘅名，好容易将佢同爆炸、毁灭连埋喺一齐。
所以当时呢的人呢，他们一听他的名字呢，就很容易就将他的名字和爆炸和毁灭联系在一起。
呢件事令诺贝尔开始认真思想：如果有一日我离开呢个世界，人哋记得我嘅只系一个带来巨大破灭的人，这会是一件几令人遗憾的事。
那这件事情呢，就让诺贝尔去思想，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上，人们记得我的就是他是一个带来巨大破坏力的一个人，那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于是他开始呢重新的思想，
他就重新去思考，
我呢一生 究竟我留低乜嘢？我希望别人点样记得我咧？
他就想，我这一生究竟要留下些什么？我要希望又希望别人怎么记得我呢？
后来他设立了六臂预奖，其中包括我哋今日所熟悉的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他就设立了诺贝尔奖，其中呢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故事其实亦都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那这个故事呢也让一个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行到终点，别人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一生，他会用怎样来形容我们呢？
那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别人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一生，他们又会怎样去形容我们呢？
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至八节，就好像保罗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写下了一份属灵遗言。
那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到八节呢，就很像是保罗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写下一段属灵的言。
当时保罗已经被囚，亦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
当时呢 他已经被囚禁，然后也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
但很特别，他没在这里数算自己建立过几间教会，带过几多人信主，又写过几多书信。
那但是很特别，他没有在那里去数算他自己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带过多少人去信主，写过几封的书信。
反而他讲的是这三样嘢。
反而他就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留下全然献上的生命。
第一，留下全然献上的生命。
第二，留下忠心到底的榜样。
第二，留下忠心到底的榜样。
第三，留下人人可得的盼望。
第三，留下人人可得的盼望。
这三样才是真正可以留给下一代的属灵遗产。
这三样才是真正能够留给下一代的属灵遗产。
第一，留下全然献上的生命。
第一，留下全然献上的生命。
保罗在第六节这么说。
保罗在第六节这么说。
我现在被敲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现在被敲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被敲定原文 spandomai， 这个字来自旧约献祭的背景。
被交奠这个词呢，就是原文它是 spandoma， 这个词是来自旧约献祭的背景。
祭司献祭的时候会将酒倒在祭坛旁边，作为一种附加的奠祭。
那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酒倒在祭坛的旁边，作为一种的奠祭。
保罗想讲的是，我这一生就好像一份献祭，倒在基督已经完成那个祭之上，作为我对主的回应和奉献。
那保罗要表达的呢，就是他这一生就是附加在基督那里完成的祭之上的一个奉献。
换句话说，保罗怎样看自己即将来到的死亡呢？
那换句话来说，保罗他怎样去看待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呢？
他不是说我就快被人处死了，
不是说啊我快要被处 死了，
他是说我的生命正在被倒出来献给神。
他是说我的生命正在被倒出来献给神。
弟兄姐妹，这个分别很大。
弟兄姐妹，这个分别很大。
从人的眼光来看，保罗好像是一个囚犯，他失去自由，被人离弃，又面对死亡。如果只从环境来看，他好像是什么都失去了。
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保罗就是一个囚犯，他失去了自由，他被人离弃，也面对死亡。 如果只看环境来讲，好像他什么都失去了。
但从信仰的眼光来看，完全不一样。保罗不是一个被人夺走生命的失败者，他是一个甘心将生命献给神的仆人。
但是从信仰的眼光来看呢，完全不一样。保罗不是一个被人夺去生命的失败者，他是一个甘心把生命献给神的仆人。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的牺牲，他不是说他的牺牲可以补足基督的救赎。
所以保罗不是说他的牺牲可以去补足基督的救恩，
他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已经完全。
他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已经完全。
所以保罗愿意回应，主啊，我这一生都愿意献给你。
所以保罗愿意去回应，主啊，我这一生都愿意献给你。
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和我们很有关系。
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和我们很有关系。
我们很容易问，我还可以得到什么？
我很容易去问，我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神还可以给我什么？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
神还可以给我什么？教会可以为我做些什么？
但是一个生命慢慢成熟的基督徒会开始问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一个属灵生命慢慢成熟的基督徒会开始慢慢去问另外一个问题。
主啊，我还可以献上什么呢？
主啊，我还可以献上什么呢？
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才干。
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才干，
可能是照顾家人，也可能是一份无人看见、无人赞赏的服侍。
可能是照顾家人，也可能是一份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称赞的服侍。
全然献上不一定是做一件光光烈烈的大事。
全然献上不一定是做一件很轰轰烈烈的大事。
很多时候就在每日将自己摆在神的手中，
很多时候就是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主啊，我今日的时间属于你。
主啊，我今天的时间属于你。
我的家庭属于你，我的工作属于你，我拥有的一切都愿意给你使用。
我的家庭属于你，我的工作属于你，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愿意被你使用。
所以真正留给下一代的未必是我们有多大的成就，
所以真正留给下一代的不一定是我们有多成功，
而是一个即使在失去里面仍然愿意献上的生命，
而是一个即使在失去里面仍然愿意献上的生命。
我们可以问自己，
那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今日的生命是越来越为自己保留，还是越来越献神献上呢？
我今天的生命是越来越为自己保留，还是越来越向神全然献上呢？
第二，留下忠心到底的榜样。
第二，留下忠心到底的榜样。
第七节，保罗连续讲了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东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那在第七节那里呢，保罗连续说了 三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三句话其实就是保罗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那这三句话呢，其实就是保罗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而且原文三个动词都强调一件事。
那原文的三个动词都强调一件事情。
已经完成，而且 到现在仍然成立，
就是过去已经成就的事情到现在仍然是成立的。
保罗不是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失败，
保罗不是说我一生中没有失败，
我从来没有软弱，我从来没有做错，
我从来没有软弱，从来没有做错。
不是，
他
是说神交给我的路我没有放弃，
他是说神交给我的路我没有放弃。
首先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首先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基督徒人生的确有征战，
那基督徒的人生呢的确是有征战，
但问题是你打一场怎样的仗，
那问题是我们正在打一场怎样的仗。
保罗说的美好的仗不是为面子名誉地位而争，
那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不是为了面子名誉地位而争，
而是为真理为福音为圣洁而打，
而是为真理为福音为圣洁而打的仗。
我们今天都要问一件事，
也要问一件的事情，
你还用力争紧的真是值得吗？
我们最用力去争取的东西是真的值得吗？
有时一件小事我们生了几天，
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我们生气几天，
别人一句话我们放不下，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我们放不下，
为了面子输赢比较消耗很多精神，
为了面子输赢比较消耗了很多的精力，
到最后可能从真咬赢了但生命输了，
可能到最后那场的争论赢了但是输了生命。
第二，保罗说东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另外保罗也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人生好像一场赛跑，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人生就很像一场的赛跑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神是问你有没有跑赢别人，神问你有没有跑完他给你的路，
神不是问你有没有跑赢别人，而是问你你有没有跑完他给你跑的那条路。
每个人条路都不一样，
每个人要跑的路都不一样，
有人站在台前有人默默服侍，
有人站在 台前有人默默的服侍，
有人责任大有人做一些没什么人留意的工作，
有些人承担很大的责任，有些人呢就做一些没有什么人留意的工作，
有人行得快有人行得慢，
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
如果我们成日望住别人，
如果我们常常去看别人，
为什么他比我成功，为什么他的机会多过我，
为什么他会比我成功，为什么他得到的机会比我多，
为什么神比他的路好像容易过我，
为什么神给他的路很像比我的容易啊？
我们就会慢慢忘记，
那我们就可能会慢慢去忘记，
神根本没有叫你跑去那条路，
神根本没有叫你去跑别人的那条路。
忠心不是赢过别人，
忠心不是去赢别人，
忠心是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路，
中心是去完成神托付给你的那条路。
第三，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那第三保罗就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守住不是被动地说我还没放弃耶稣，
守住不是很被动地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放弃耶稣，
而是主动去持守保护，不用信用变作用变质，
不是 不是这样，是主动去持守去保护的意思。
即是无论环境点变，我仍守住福音。
就是说无论环境是怎么样去变化，我仍然去持守福音。
无论时代价值观怎样转变，我仍守住真理。
无论时代的价值观怎么样去改变，我仍然持守真理。
即使自己软弱跌倒，我仍然回到主面前。
即使自己软弱跌倒，我仍然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保罗留下的榜样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
那所以保罗留下的榜样呢，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人，
而是一个在挣扎里面仍然忠心的人，
而是在挣扎当中他仍然忠心的一个人。
下一代最需要看见的正正是这样。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代真正需要看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不需要一个假装完美的父母掌柜或者属灵领袖，
他们不需要一个假装完美的父母长辈或者是属灵领袖。
他们需要看见的是困难来到这种祈祷，
他们需要看见的是困难来到的时候你仍然去祷告，
受委屈这种敬畏神，
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仍然敬畏神，
跌倒之后你仲识得翻到主面前，
跌倒之后你仍然懂得回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哋要问，如果下一代照住我哋嘅榜样去跟随主，佢哋会学识向现实妥协，定系学识忠心到底呢？
所以我们要问，如果下一代照着我们的榜样来跟随主，他们会学会向现实去妥协，还是会学习忠心到底呢？
第三，留下人人可得的盼望。
第三，留下人人可得的盼望。
第八节，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那第八节里面，保罗说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觉得这一节最特别的地方是起这四个字，从此以后。
我觉得这一节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头四个字，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原文是 loipon。
从此以后的原文呢是 loipon，
它意思是此后接下来剩下的。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此后接下来的剩下的。
保罗明明知道自己就快死了。
那保罗明明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一般人讲到死亡，好像你说结束了，没了，一切都完了。
一般人讲到死亡 很自然就会说结束了，没有了，一切都完了。
但保罗不是，他说从此以后。
但保罗不一样，他说到从此以后，
即是对保罗来讲，死亡不是句号。
所以换句话来说，对保罗来说，死亡不是一个句号。
死亡只是由今生进入神所应许将来的一个转折点。
而死亡就是从今生进入神所应许的将来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保罗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然后保罗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为什么这个冠冕对保罗来说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个冠冕对保罗来说那么重要呢？
因为他在地上经历过很多的不公平。
因为他在世上经历过很多的不公平。
有人误解他，有人离弃他，法庭定他的罪，最后甚至连皇帝都要判他死。
有人误解他，有人离弃他，法庭定他的罪，最后甚至连皇帝 也判他死刑。
但保罗知道， 罗马不是最后的法庭，尼禄亦不是最后的审判者。
但是保罗知道罗马不是最后的法庭，尼禄也不是最后的审判者。
真正最后的判断是主。
最后真正的判断的是主。
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好安慰啊！
弟兄姐妹，这个真理非常安慰。
可能有人看错你，可能有人误会你。
有些人可能会看错你，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你。
甚至你忠心去做一件事，都没人留意你、欣赏你。
甚至可能你忠心去做一件事情，也没有人去留意或者是欣赏。
但这个判断主知道。
但是那位判断的主知道。
主知道你里面的动机。
主知道你的动机。
主知道你流过的眼泪。
主知道你流过的眼泪。
主知道你有几辛苦。
主也知道你有多辛苦。
主也知道你起码人看见的地方仍然选择忠心。
主也知道你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也仍然选择忠心。
但是更加宝贵的是，
但是更加宝贵的是，
保罗说这个冠冕不单止是赐给给你给他，
但是最宝贵的是，保罗说这个冠冕不只是给他，也赐给，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换句话说，这个盼望不是保罗一个人先有。
换句话来说，这个盼望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有，
也不是只给那些属灵伟人，
也不只是给那些属灵的伟人，
也不是只是给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的人，
更加不是只为信仰牺牲生命的人，
或者做过很多大事的基督徒，
或者是做过很多的大事的一些基督徒。
保罗说这个冠冕可以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而保罗说这个冠冕是可以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他意思，你和我都可以进入这个盼望，你和我都可以有，
意思就是说你和我都可以进入这个盼望，你和我都可以拥有。
但是爱慕主显现不是一种感觉，
但是爱慕主显现不是一种的感受，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是一种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真的相信主会再来，我们今天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
那如果我真的相信主会再来，我今天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
如果我们知道最后的评价的人是主，我们今天会怎样去面对失败呢？
那如果最后评价我的是主，我会今天会怎么去面对失败呢？
如果主把每一个被误解的委屈都记起来，我们还会不会这么怕人的眼光呢？
如果主会将每一个被误解的委屈记录起来，我们还会不会那么介意别人的眼光呢？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放心啦，没事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放心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的盼望是扎根起复活的基督和他必再来的应许。
我们的盼望是建基在复活的基督和他必再回来的应许上。
正因为知道人生终点在哪，所以无论今天环境怎样，我们仍然可以忠心走下去。
正正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终点在哪里，所以无论今天的环境怎样，我们仍然可以忠心地走下去。
这个就是保罗留给提摩太，也留给我们下一代的盼望。
这就是保罗留给提摩太，还有留给下一代的盼望。
这种盼望是因为知道终点在哪，所以无论环境多艰难都仍然可以忠心地走下去。
这是一种因为这终点，所以无论环境多么的困难仍然可以忠心活下去的盼望。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保罗去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保罗他走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的时候，
他没有留下一张很辉煌的成就清单给提摩太，
他没有留下一张很辉煌的一张成就清单给提摩太，
他留下的是一个生命，
他留下的是一个生命。
第一，一个全然献上的生命。
第一，一个全然献上的生命。
他说，我现在被挑战，就算面对失去，仍然愿意将自己献给神。
他说，我现在被挑战，即使面对失去，仍然愿意把自己献给神。
第二，一个忠心到底的榜样。
第二，一个忠心到底的榜样。
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
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
不是因为他从来没软弱，而是即使在挣扎里面仍然选择忠心。
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软弱，而是即使在挣扎里面他仍然选择去忠心。
第三，一个人人可得的盼望。
第三，人人可得的盼望。
死亡不是最后一句话，
死亡不是最后的一句话，
因为公义的主仍然掌权。
因为公义的主仍然掌权。
复活的基督必要再来，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都有冠冕为他存留。
复活的基督必再回来，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都有冠冕为他存留。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下一代口中的回忆。
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下一代口中的回忆。
到时他们未必记得我们赚过多少钱，
到时候他们未必会记得我们赚过多少的钱，
未必记得我们住过几大间屋，
未必会记得我们住多大的房子，
亦未必记得我们做过几高的职位，
甚至他们未必会记得我们曾经是什么的职位，
但他们会很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有没有真心爱主。
但是他们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有没有真心去爱主。
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仍然信靠主，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继续去信靠主，
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仍然忠心，
在人生 最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仍然忠心。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只是问我可以留些什么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只问我们可以留下什么给下一代，
更加要问我会留下一个怎样的生命给下一代。
我们更加应该去问我会留下一个怎样的生命给下一代。
愿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好像保罗这样
说，愿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
我已经献上，我已经跑尽，我已经守住。
可以这么说，我已经献上，我已经跑尽，我已经守住。
而下一代看着我们的生命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跟随。
而当下一代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跟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全能的神，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赐给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给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想，你继续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去回应 就好像诗歌这样说，我们用一生来献上，爱慕跟随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